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星期天，按照往例，星期天我们是讨论未知的实相。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课程是进行到685节中间的位置。好，未知的实相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课程。对于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说，未知的实相是比较难以了解的一个课程。而这个未知的实相的序，赛斯是在685节才谈到未知的实相的序。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了哈，通常赛斯想要去传递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会先让真在实际的经验当中去体验到了。所以在这一节课一开始的时候呢，真在睡觉之前就先有一次精神性的投射，然后呢，他似乎投射到未来，投射到1931年，也就是43年前的时代。而那个时候当然真是一个婴儿。然后呢，真往下看婴儿车里面的自己，并且在投射当中慢慢就变老了。本来是小娃娃睡在娃娃车里面，好，但是他慢慢变老，而且过了街道。赛斯是利用真的这个经历来描述未知的实相的概念。而在谈未知的实相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因为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他经常提到的就是时间空间是不存在的。我们以为的时空，事实上是我们内在的意识投射到伪装实相的时空里头。而对我们往往先前以操纵自己的肉体感官的现实人生的自己来说的话，我们真的蛮难看透这一点。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朗朗上口，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也经常我们都了解到，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种子跟花不同，不过是种子呼叫花往花成长的方向开花。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下刚才赛斯所提到的这些论点。像鲁伯，他回到43年前的自己，而43年前的自己是一个小婴儿，而这个小婴儿当然不知道有一个成长的鲁伯在看着他，而且陪他跟着时间轴慢慢的长大变老。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像不像一个种子往花的方向开呢？而我们在开的过程，是不是早就有已经成熟的自己看着我们，带着我们往我们要成长的方向去成长呢？各位朋友，这样的概念在教我们什么呢？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我现在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的完成的自己，好，我离开人世间的这个自己已经不但已经完成了，而且在观看着我们，在带着我们往我们要走的方向。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他在时间之外，可是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了。种子早在花之前已经存在了，而花要开成什么样的花已经早在种子里面了。苹果树也只能按照苹果的方式去成长，而我们每个个人早就有一个种子包在我们的自发性里头。那么我们会做梦，我们所做的梦全部都是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做梦。那我们呢，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梦。如果以这个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各位去想哈，其实最往上走的时候就是一切万有嘛，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梦，而一切万有早就知道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结果或什么样的人，也就是像真来讲的话，他以现在这个角度，他早就知道43年前的小婴儿在那种状况之下，他怎么去成长成最后变成他自己。所以43年后的真早就存在了，可是43年前的小婴儿还在婴儿车里面。那么换言之，假如时间不存在的话，假如空间不存在的话，我们现在所过的任何的生活其实早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样子的将来的自己早就已经先存在了。而这个存在在哪里呢？是在我们上一层的自己的心田里面的，是我们上一层的心田产生的这样的意念，而把这个意念投射到物质世界来，然后这个人格由个人的焦点在体验这个人格的过程，我们是在体验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好好去体验这个过程的话，没有其他的知觉发生的话，就不用产生很多其他所不能意料的结果出来。但是某个角度来讨论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超出了这个上一层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也就是种子它最后会什么样的结果，所有的一切还是都在种子里头。时间不存在，完成的自己早就完成了。那么我们所承受的痛苦，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恐惧，一直想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安全的这个部分，在当了解到整个未知的结构之后，我们会真的嫣然一笑。在这一节课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我在物质世界的一个本站而已，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连着我们的内在身体。各位去连连看哦，你现在的状况，你所未知的事情其实已经早就已知了。这个已知在哪里呢？已知在我们的种子包里面，而这个种子包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而我们的内在所未知的事情是不是在他的内在之内？那他的内在的未知的事情是不是在更前面一层的心田里面？所以显次系，也就是我们的物质现象，早就在隐次系里面，而且是隐次系的种子包带着外在的显次系往隐次系的方向走，而隐次系是在更上一层的隐次系的带领之下，好，它的种子包带着我们的内在自己往内在的内在的方向行进。所以如果站在高一层的层次上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的意识回溯到上一层，我们就了解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好像真在43年后他可以回到这个小婴儿的身上，从小婴儿的上方看着这个小婴儿，感觉到这个小婴儿，而且还可以像拉 CD 片一样的往前拉，也就是把时间轴像中国人所说的生命线的那种方式往老一点的方向拉。当把生命的轴线往老一点的方向拉的时候呢，他也经验到这个孩子的长大，只不过这种长大的方式却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换言之，如果你跳到了内在自己的角度或层次来看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到内在自己要看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它就好像我们在看我们的 DVD 一样，我们可以先看30分钟之后的影像，也可以看一个小时之后的影像，但是也可以拉回最原始的刚刚我们还是小婴儿的时候的影像。这样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尤其在我们一开始在讨论未知的实相的时候，这一节685节事实上是未知的实相的序言，而且是它的注解，也就是说赛斯用什么角度来写未知的实相。赛斯是告诉我们个人实相本质之后，立刻谈到了未知的实相。那么个人实相呢，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我站在婴儿的这个角度，我努力的往43年后的 成熟的针已经慢慢变老的针的状况前进。那么既然43年的针已经存在了，43年的婴儿他往43年后的针成长的时候，这个婴儿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担心什么呢？因为43年后的针已经先存在了，不但先存在了，而且是43年后的针回过头来看43年前的婴儿，而看着他慢慢的往时间的轴快速的前进。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我们在学个人实相的本质，我们似乎以为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觉察、去学习、去用意志力，然后我们会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可是个人实相本质教完之后，他立刻告诉我们未知实相，而在未知的实相的序言的这685节立刻用真当例子。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很了解赛斯所说的状况是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梦，我们做梦的自己其实我们醒过来之后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梦是我做的，而这个过程是我在前一天睡觉之前先产生了某些意念，所以我用我的意念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梦境。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意念，我就不会做那样的梦境。我之所以做那样的梦境，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们的内在有一个意念，而这个意念以我们出生为人用时间轴的自己在过着我们内在自己它产生出来的意念，而把这个意念像种子包一样经过它成熟它感受它而变成自己意识的一部分。这样的论述到底在教我们什么呢？当然除了我之前半开玩笑的讲说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千古等我们这一失足，故事线早排在那边等着我们去经验它了。好，非常感谢网络上的朋友最近也在关心我，我提到我的手指头右手被夹的被铁剪门夹到了，不过两三天后大概 99.9% 了，已经完全恢复了，现在只有一点点小的痛而已，那也没有任何的不适的现象了。那么是不是我要夹到手的这件事情早就安排在那边等着我去被夹住呢？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以为的未知它早就是已知的事情了。所以以意识的角度，以多次元的意识的角度，我们立刻可以感觉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以为的未知，我们以为的将来，我们以为的不可预测，它早就包含在未知当中了。而未知之所以未知，只是因为我们经过的时间线的关系，它是我们的未知，可是它包含着已知，不但是包含的已知，而且这些未知早就是已知的一部分的。未知是包含在已知里头，只要从已知当中你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其实我们以为的未知是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神经系统往前面去扩展的，这个叫做未知而已。我们所希望体验的经验早就包含在我们的意识种子包里头，我们的种子包当中早就已经有了我们想体验的任何东西，而要体验的任何的东西的困难点早就已经随着这个困难点先有了完成后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本身是问题，可是我们本身就是答案，根本不需要找问题，因为你本身就是答案。当有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完成了。以投射的概念来讲，以时间不存在的概念来讲的话，任何的问题它已经是完成的才叫做问题，如果它没有完成它就不叫问题。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人生早就已经完成了，就好像真可以在43年后的自己回头去看43年前的婴儿的自己。如果43年后的真在 还没有做梦之前，还在醒时，在睡觉之前，已经投射到了43年前的自己的婴儿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各位可以用这种逻辑去推，那么各位推到的是什么呢？在物质界的每一个人都完成了，而所有完成的事情都存在内在里头，我们的内在所未完成的继续在演化的梦想呢，早就存在于更上一层的自己的内心里面的。所以最后最大的完成是谁呢？就是一切万有嘛。以一切万有的角度在看所有一个层次在另外一个层次的层层相叠的各多次元的人格，最后的完成就是一切万有啊。如果时间不存在，那么一切万有早就完成所有他要完成的任何事情。我们每个人一世又一世的转世经验，一天又一天在过去，一年又一年的变老，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状况它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已知的事情都包含在未知里头了，而未知早就已经是上一层的已知了。我们每天晚上在做梦，那个梦境早在我们做梦之前已经先有了这个意识包了，我们的内在呢，它先有这个意识包，然后投胎到人世间来，变成现在的我们自己。而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个意识包，我们的内在是一定保证可以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它还有备用的所谓的备用演员在，也就是我们的可能性的其他的实相的自己。所以总而言之呢，内在所需要的价值完成它一定会完成，而我们沉浮在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困惑，我们挣扎，我们挖掘，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种种的种种呢，你甚至可以在完成后的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没有完成的自己，那么这样的挣扎有什么意义呢？以赛斯的心法来讲的话，从灵魂永生开始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概要，然后个人实相它只是针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的现象做一些解释，而个人实相是所有赛斯书当中最基础的课程，是学徒的课程，是小学中的小学的课程。那我们在学未知的实相的时候呢，其实是个人实相本质这样的课程的延伸。如果我们了解了未知实相之后，就发现我们在个人实相觉得未知的事情，现在到未知的实相里头，它又变成已知了。所以以未知的角度来看个人实相本质的话，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刻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对抗的，我们要觉察的，我们要把隐藏的东西找出来的，把答案找出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已经包括在已知的范围里头了。是种子呼叫着花往种子想开成的样子去成长。43年的真可以回到43年前的婴儿，然后去感受婴儿在婴儿车里面以快速的时间走的方式慢慢变老。照顾这个婴儿的妈妈是不是很怕婴儿车在车子里面发生危险啦、会不会没有奶吃啦、会不会被别人偷抱走啊，或者是被动物伤害啊，或者是任何的情形对这个小婴儿来讲，他在过程当中可以用世俗的任何危险来告诉他他必须要预防。可是43年后的真回过头来看43年的婴儿，你觉得这个孩子有没有吃奶会不会不变成43年后的真？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了，会不会这个故事的情节有安排到这个孩子没有奶吃或受到什么意外？不会啊，因为完成的自己已经在完成后在等着他往完成的角度去进行啊。如果有什么事情真的要发生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会不会这个一失足 早就已经安排在时间轴里面了，所以是千古等着这一失足，而这个千古本身也是一个概念而已，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的因素存在。如果时间的因素抽掉之后，各位，我们的努力在哪里呢？我们的成长又在哪里呢？我们的成熟又在哪里呢？或者是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要找的答案，那个困惑的问题不就是答案吗？赛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有外在感官，而在外在感官的背后有着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就具有所谓的千里眼、心电感应、对未来预知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也包含在我们的内在感官里面。所以我们的外在感官包含在内在感官里面，而内在感官早就已经有预知的能力，或者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预知就是每个人基本的能力之一的话，那么对未来的情况像真一样呢，从43年后的自己回到43年的自己看婴儿的自己，当然他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回到43年后，当然没有43年后了，因为真是在55岁就走了哈。他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往前回溯呢？假如他可以往后的话，他当然可以往前啊，因为时间不存在啊。那么既然可以往前的话，我们所要的答案不就全部都有答案了吗？各位去想一件事情哈，比如说现在把你一岁的时候、两岁的时候的录影带拿出来给你看，你看自己慢慢姗姗的走，走不起来，跌倒了，所有那些幼稚的、好玩的，你会觉得怎样了？你会觉得说好好笑哦，我当时怎么会是这种样子？一样的情况啊，好，在很多年后，以很多年后成长成熟后的自己回头来看当下现在的自己，我们这个时候的烦恼啊，这个时候的那些幼稚的动作啊，这个时候走的坎坎坷坷的，然后心焦如焚的，而时间是不存在的，意识是可以移动时间轴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在看自己现在这种焦虑的状态、难过的状态，你会不会觉得真好笑耶？当时我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只是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本善往前或往后去伸展而已。如果我们愿意去往前或往后伸展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记得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好像哪个录影带让你看，也许小时候的情况你早就忘记了，那种可笑可花笑的样子我们早就忘记了，可是当爸爸妈妈拿那些录影带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回忆起来，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好笑耶，我怎么会这样走路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意识的回溯往前呢、啊，往前不是也一样吗？已经有一个完全完成的自己在完成线后看着我们现在坎坎坷坷的在进行我们的人生，我们在痛苦，我们在哀嚎，我们在难过，或者我们在挣扎，或者是我们在寻找我们人生的答案。那对已经完成的自己来讲的话，他看现在的我们，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在前一堂课或之前的好几堂课当中，我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内心有恐惧的时候，恐惧经常是一个强烈的能量，让你把你的本台从现在这个片刻点往前移动。换言之，就是一个恐惧，强烈恐惧的能量啊，它可以让你往前移动，让你的意识不只有看到现在的恐惧的事情，而可以往前伸展，让你看到未来你所恐惧的事情，也就是你预先知道了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样恐惧的事情。所以有恐惧能量的人呢、啊，他比较容易移动时间轴，不是移动所有的时间轴，而是移动恐惧的时间轴。他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他的神经的敏感度加强了，因此他可以知道 故事线是怎么进行的，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除了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知道之外呢，也许他也可以知道别人或整个世代或这个国家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预知的能力。那既然有预知的能力，而预知又经常真的在发生的话，其实是表示我们现在以物质现象的感官，所以我们无法去移动我们的意识线而已。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像很恐惧的人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以恐惧的心，不就可以旅行过意识的各个阶层吗？甚至时间线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我们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因为恐惧的能量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轴往未来的方向拉。那么拉或不拉不是问题，真正的重点是真的有未来完成的事件等着我们去经历。意思是时间真的不存在，我们之所以还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时间轴去体验如种子希望开成的花的这个过程。昨天在回答一位网络上的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查老师，如果你没有去 fitness， 你也不知道卡路里跟身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你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卡路里的影响？好，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我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蓝图的安排，所以我会去经历这个状态嘛。那当我体验之后，你说我是不是可能回到以前没有体验之前？这种事情是，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结构已经被改变了，而这个改变事实上是在我们内在里面呢，它先有这样的神经结构系统的完成，当这个事情在我们内在先有了以后，我们才投射到物质，让我们去体验物质的这个现象。那么如果内在的神经结构先已经有这样的神经结构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不去体验这个神经结构的状态呢？所谓未知的情况，它其实包含在已知里面。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有一个路线在走，是因为种子在呼叫着花往种子希望开花的那个方向去开花。所以在早期课第九册快要结束的大概是500几节吧，好，506节左右，他提了一个概念，而且在最近的我们上课的内容当中他也提到，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经结构之前，我们感知不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感知不到，因为内在先有了，所以我们才感知得到。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外面的情况，是因为内在已经先有了这样的神经结构了。那对外在世界的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总是以为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我如果反向操作是不是可以移得掉，如果移得掉的话，一样的情况嘛，不只是我们对卡路里的概念移掉了以后我们不会受卡路里的影响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移掉我们内心里面已经存在的过去的很多的痛苦，是不是？我们内心里面也许存在着一些过去造成的所谓的伤痕或伤害，我们如果想把它移掉，那就好像一个结过婚的男人或女人，你告诉他说，你可不可能回到还没有结婚之前的经验呢？当然不可能啊，因为经验已经发生了嘛，你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曾经发生过的经验从你的记忆或从你的神经系统当中移掉嘛。如果你从来没有结过婚，那么你对异性生活、婚姻生活，你只是用想象的。可是当你结过婚之后，你有了异性生活之后，要你把自己回到还没有有过异性生活的这种身体状况或感情状况，这根本做不到，因为它已经在你的神经结构里头了。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的内在已经产生这样的意识包了，这个体验它就是跟着这样的体验在进行的。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想体验我们现在所体验的人生经验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体验到外面所面临的状态。 以时间不存在的概念来看的话，那么疗愈有真的需要吗？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一切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一切的体验的事情早在体验之前就先存在了，而存在的事情是人格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你就是那个问题，你就是那个答案，你就是那个意识包，你就是那个体验者，也就是那个体验物。那么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如果未知就是已知，而且未知是已知在进行当中早就有了答案的解答，如果我们的未知就是我们的解答，我们的未知就是我们现状的完成或者是补充的话，最后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答案是如同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在我们的意识心当中，它早就有所有你要的资料了，根本不要再去外面寻找答案，找諮商师，找大师，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玩躲迷藏的游戏了。我们在玩躲迷藏的游戏，我们才需要去觉察什么，才需要去创造什么，或者是才需要去挖掘什么样的难题。在这里我顺便回答一个网络上的朋友问我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查老师你好，在学习赛斯心法的过程中有些疑惑，想请你帮忙解惑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我长时间持续性的听关于提升自信、学习力、创造力、创造成功与财富相关的催眠的 CD， 会对应实相创造起促进的作用吗？首先按照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创造、所有的感知，它其实来自于我们的一一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那么假如你觉得你必须要持续的天天的去增加自己的信心啊、自信啊、好对生命的信心啊、学习力啊、创造力，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对生命的信心，这样的想法真正背后的情绪能量是什么？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嘛，我们没有生命的信心，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创造力。但是你本身就是创造力啊，你本身就是你自己的信心啊，你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你的意义啊。真正的创造是来自我们的内在。43年后的真可以回过头来看43年前自己的婴儿，以这个角度来看，完成的自己早就在那边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再去加强生命的信心。如果我们一直想要去加强生命的信心，想要努力的去增加自己的创造力，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未知已经包含了已知，所以我们只要要求，只要等待就可以了。好，而且既然时间不存在，信心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存在的，因为未来早就已经完成了。反而我们跟自己在玩躲迷藏的游戏，我们把很多的能量放在于去增加自己的生命的信心，去看看用什么方式学习来增加自己的创造力。但是我们每天在经过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你需要找到任何的答案的话，这个答案本身已经包含在问题里头了。我的意思是，不要以未知的角度去寻找未知的事情，而是把已知的心态去看未知的事情。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分野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在做创意工作的人，我自己也是在企划部门做事情，所以我很了解一件事情，那个就是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假设这件事情早就有解答了，我只是在寻找这个解答而已。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解答，那我在寻找解答。我们的个人实相创造 早就包括在未知的实相里头，而个人实相本质跟未知实相本身，以赛斯的角度来看，还是属于小学生的课程，算是学徒方面的课程。好，其实最后的话，好，你往后面看，其实在后面的课程，尤其到了健康之道，好，我们才真正理解赛斯所说的创造，所说的躲迷藏游戏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种子又怎么能开出种子所希望开的花？不同的种子会开不同的花，所以我们要开什么样的花？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那我们要开什么样的花呢？其实我们要开的花早就在我们的种子里头，是不是呢？而且苹果树既然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那么苹果树或者是任何种子只会按照种子的成长方向去成长的话，那么回到自己，我们要怎么成长，要怎么开花，整个过程怎样，是不是全然都包含在种子里头呢？像奈米那么小的蚊子，为什么它知道用什么方式攻击你呢？它怎么能够钻到你的几乎是脚底的部分，让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也经常的它会盯耳垂后面，因为耳垂后面是你最没有办法去保护的地方。问题是他怎么都知道呢？他怎么知道你的脚你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好，为什么他知道耳垂后面你管不到？为什么他能够找出你最弱点来攻击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意识包，是宇宙的智慧。好，所以创造力在哪里？其实创造力就在你的意识心里头，你要怎么做，你只要等待就好。等待什么？你等待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你等待你已知的部分所不能够觉察到的未知的部分把信息送过来。我们因为只处在已知当中，所以我们拿不到未知的资料。但是我们刚提过了，如果一个恐惧的人会因为自己恐惧的心，然后把自己的触角、自己的神经触须伸展到未知的部分，那么一样的情况啊，我们也是有触须的。当我们愿意去伸展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从现在已知的世界里头、已知的现象里头伸展到未知的实相里头嘛。因为未知包含了已知。第二个问题他在问，他说你在赛斯四人课第475节中提到要去经验那些真实的感受，比如我想创造财富，是不是我就利用我的想象力尽可能真实的去勾画这个画面，这样能真正创造这一笔财富吗？那我要开个玩笑哈，没有问之前是可以的，问了之后就比较难了。为什么呢？当你问的时候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信心了，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带着我们的感知。那么重点是在情绪能量，还有我们这里已经解答过了，我们说勾勒一个想象力，它其实不是用自我的方式，用自己的匮乏去填它的，而是当你勾勒出这样的一个形象之后，是由你的内在的信息让它流进来的，也就是未知去填已知的现状。如果我只用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拼命去勾勒一个我想象中的情景的话，那个只能说是你的意志力而已，它不属于想象力的范围。属于想象力的范围是把已知跟未知合起来使用，你把已知的现在的自己呢，去画一个框架，也就是去引导一个主题，让你的内在去填满它。当你引导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未知的你的内在呢，它会很快的把信息送到这个框架里头。有一点像脑力激荡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什么想法，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 很多很多的信息，很多很多的 idea， 它会一个一个溜进来。这个溜进来从哪里来呢？因为不属于你的啊，你也没想过啊。那为什么有呢？是从你的未知的部分溜进来的。一样的，我们所谈的想象力其实也是一样啊，是我们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打开之后啊，就好像个论坛一样，让内在的很多的信息流通进来，去勾画我们想象中的事情。而且我们不能够定型它，如果我们定型它，它就不属于想象力的范围了。如果我们只能在某一种方式去做，我们的自发性又怎么能够去运行呢？第三个问题是问说，接触赛斯之后，我开始听某某老师关于创造成功与财富人生的催眠 CD， 尽可能的加快实相的创造速度，但是我感觉说笑甚微，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首先很抱歉，我并不知道这个老师是教些什么内容，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有任何的批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有关于这个部分你可能要自己拿捏。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假如你这样做而没有很大的成效，我们只能以想象力、创造力，它来自内在，不是来自外在自己的自我在控制的。如果你用自我、用小我，想要尽量去控制你往某个你的物质的价值观、物质的需要，一定要让你的内在往这方面走的话，你其实反而会切断你的内在的资料来源。也就是如果你全然用你的自我去控制的话，那么灵感就不会像脑力激荡术那样源源不断而来。那既然灵感进不来，所谓的创造又在哪里呢？是在加强意念吗？可是意念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已经解释过了，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的想法变成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相信的事情变成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那情绪能量状态就是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的思想体系，然后从思想体系才慢慢变成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那么现在假如这样讲好了，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是我们非常的缺乏，我们想要去创造什么，可是这个想创造的这个心其实包含着很大的匮乏在内，而这个很大的匮乏是我们的思维体系所来的，而这个思维体系是从我们累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所来的，所以基本上的根源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创造财富，所以我们在很用力的想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自己变成能够创造财富，可是底层的情绪能量是不是这样的，而底层的情绪能量包含的我们的思想体系，而思想体系包含的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还包含着我们过去很多的想法跟我们很多的经验。那么我们现在用自我想用最大的努力把它扭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只会产生一种对抗的现象啊。如果未知包含着已知，那么我们的创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是丰盛去创造丰盛，是以已经成功的这种心态去创造成功，而不是我们现在好匮乏、好缺乏，我们需要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来做这样的创造。那么主要的关键在哪里呢？主要的关键反而是有一个很平稳的情绪能量状态，因为当我们的情绪能量能够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开放的，而一个开放的心再加上强烈的意愿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取得你要的资料，但是如果有强烈的意愿但却存在着一个匮乏的心，那么不就像一个恐惧的人一直在收集恐惧的资讯而已吗？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创造财富、创造成功啊？是快乐生快乐，忧愁生忧愁，有钱的心生有钱的外面的环境跟机会。我们怎么去感知会发生的事情，是从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的。另外一个朋友在提到，他认识一个厌食症的人，相信他自己 29公斤就够了，160公分的身材加20公斤就够了，那么他觉得这样可能会危及生命，可是这个朋友呢，他却乐此不疲，所以那种狂热的理想主义，这样的朋友，他以他自己的情绪状态去感知他的世界，那么我们怎么去感知他是危险呢？那么是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是危险，所以我们去感知这样的危险？所以对方要怎么做或怎么样去操纵他的生命形式，首先我们根本没有干涉人家的自由，我们要尊重人家，这是一个基本态度。但是更重要的反而是，为什么我要去感知这件事情是危险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感知他有他的内在在带领着他，而这样的体验最终一定会造成他某个角度的领悟或者是价值完成。在昨天的课程我们已经提到了，赛斯在感知的这个论述当中，他提到的一点就是感知是双刃剑，也就是它同时改变我们自己，也同时改变对方。就好比我们去看医生啊，然后我们会观察医生的表情，他怎么样看我们啊？如果医生告诉你说，现在开始啊，你要吃什么就尽量吃吧。也许他只是说你现在胃肠状况不错，可是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会在想，是不是我的时间快到了？假如医生是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跟你谈话呢，一点压力都没有，那么你当然不会形成你的压力嘛。就好像一个妈妈如果孩子生病只是一点点病，可是紧张到花容失色的话，孩子会不会觉得他自己现在很危险呢？封神榜当中的比干，他把心泼出来给纣王，但他不知道没有心是会死掉的，所以他很疑惑，一直碰到卖菜的人，卖空心菜的人，他问卖空心菜的人说，没有心会活吗？结果这个卖空心菜的人告诉他说，没有心一定会死掉啊，病他就死掉了。所感知的知识造成所体验的事情。我们回到未知的实相，在未知的实相的这个685节，也就是赛斯的序当中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一个站，是运作为一个很强的焦点，然后在身体内的意识的集合物，在所有的层面中集合他自己的沟通网络，所以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某件事情，我们利用这个身体来体验在身体中所发生的状况。那这个虽然是一个私人系统，可是跟所有其他的网络一样是相连的。那么电磁的生物性在所有的身体之间根本是相互作用的层面的。这里赛斯说，可是那个网络能达到的范围远比这个要远得多。我们最后可以达到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最后能够达到的就是这个宇宙的源头，一切万有，一切所事的自己。我们每个人每个生物都是一切所事的表达方式。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乃至于跟所有的其他人，不只是所有的细胞能够互相呼应，而且他们的集体活动能够触发意识更高的中心，去对一个既定一套的世界情况反应。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的显次系来自于隐次系，而隐次系来自于超隐次系。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自己已经完成的现在自己是在内在那个层面，我们的内在层面早就已经有了完成的自己，而我们的内在层面的完成呢，是在它的在上面一层。换言之，一个网络再接一个网络，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是一个私人网络的话，这个私人网络好像看起来只有在自己的网络之内，我们围在自己的皮肤里面，围在自己的心智里面。可是这个心智呢，它早就完成了，这个完成的心智呢，它的种子包是从上面一层的 私人王路来的，而上面那一层的私人王路是从更高的意识、更高的中心、更高的私人王路来的。所以一个对一个，我们能够启动触发到意识的更高的中心，去对一个既定的一套世界做反应，而所有的反应都启动自我们自己的那种由衷的情绪能量的感觉，所以我们只对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反应，按照我们现在的情绪能量去启动，而能够达到所有跟这个范围，不管是多元或更高的中心当中，做连结去做反应，但不是对不合所接受的模式却同样合法的世界做反应。换言之，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嘛，我们会吸引所有的资讯过来，吸引到什么程度呢？吸引到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的极限，然后延伸到我们的内在的极限，然后再继续往上一层，往更高的反应中心去反应。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心态当中，我们的情绪能量当中，会以这种方式连接到比较更深的内在。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到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可能性是沿着细胞的路线被决定的，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也就是我们的细胞根据我们的情绪能量悬在可能性场里头嘛。那一旦我们的心态决定我们细胞所要执行的方向，所要进行的方向，这个细胞的路线就变成所有宇宙一切力量支持的路线，而我们意识的更高中心会对我们已经决定的这件事情来配合来反应。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的创造力根本不是用自我在外界去寻找嘛，是我们的情绪能量一旦决定了某个方向，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创造的灵感或信息自然而然会从宇宙的各个角落去收集到，把所有的资讯吸引过来，然后创造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身体的结构本身在其自己就为那可以被实际经验到的那种可能性决定的模式，所有其他一切都由其中跃出的源头实相，从那未预定的，也就是说没有命定或甚至固定的，但是却从我们的源头自己不断的跳出来的。不论怎么说呢，宇宙是永远都在创造的。当意识在被明确化的时候，他永远把他自己视为他自己的中心。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们自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因为当我们有一种意识的时候，我们站在那个意识的位置上，我们当然以为所有的事情是跟随着这个立足点而形成一个中心。所以对每个意识来讲的话，都会以他自己的角度在观看这个世界，意识的所有细节以及所有的现象性的外表，其实是发生在当意识单位，也就是 CU 汇合成一一单位，也就是情绪能量，而进入你们所谓的切实性次元。换言之，我们怎么样在形成我们的世界呢？就是意识单位 CU 形成情绪能量单位一一单位，而进入我们所谓的切实性的次元。我们主要被接受的正常意识是在我们的身体的物质之内，而透过我们的身体来看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你由一个身体之外的立足点去看你的身体，除了你已经被教导意识是被禁锢在身体之内之外。换言之，就好像我们在课堂前所提到的，真从婴儿的身体之外来看这个婴儿，然后甚至可以随着这个婴儿的时间轴往他的老一点的方向走。我们的确有一个身体，可是我们不住在那个身体里面，不永远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移进移出，我们可以 站在身体之外来看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的身体，到别的次元去了。所以其实这个进进出出是经常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当一个人没有身体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会跟用身体的角度在看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情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身体是一个放送跟接收的有机体，是我们的总站，可以说是我们活动的焦点，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定要住在身体里面，我们是可以站在身体之外的立足点来观看发生的物质现象。我们能够十分有意识的跳离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也常在做，尤其是在梦境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跳开我们的身体，以跳开身体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在某些冒险里面呢，我们的确拜访了其他可能的实相，而在拜访其他实相当中，我们一样有一个跟我们现在真实的身体结构一样的身体，我们自己见过它了，我们自己的心理构造就彼此而言达成了它奇妙的复杂性，因为它有你更大的可能存在之丰富库场里面去汲取这些资料的。换言之，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当然有一个已经完成或者是投射我们的更大的自己嘛。即使对这个概念的小小的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对当前的心理学的观念有多么狭隘的略见一瞥。罗很希望赛斯对现在的心理学做一些评论，然后当作是未知实相的序。好，可是赛斯只有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他说这些概念如果你们了解的话，你们就知道现在的心理学的概念有多么狭隘啊。好，赛斯说，你知道并且认识的自己，在他带着你所有的可能性的暗示跟痕迹，那可以在你们的实相系统被发现的。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身体是配备好把任何这些实现的。现在因为先前提到的这些选择性，某些方向可能比其他的方向更容易一些，而有些则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们的族类的心理上跟生物上的结构之内，可能性之路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有更多的交叉口。如你们正常认为的意识心指挥我们前盘的行动，而这样的一个概念决定你用哪一种选择性。所以赛斯说，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才在这里试着扩张你们有意识的概念，使你变得更有办法去从所有对你开放的那些可能的经验里面去选择你的实质经验的路线。如果我们更加的开放我们的触角，我们的觉察方式更往除了自己的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去延展的话，各位，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未知，我们现在所要寻求的东西，在我们所不了解的未知的世界里面，答案都已经早就有了。赛斯在这里说，序有一个未知的实相，我是其一部分，而你们也一样。赛斯的这个未知实相的序还蛮未知的，因为突然间上到685节，上到这里就突然间说啊，有一个未知的实相，我是其中一部分，而你们也是一样，序言结束。好，罗说好的。好，那赛斯说此节结束，罗说好的，谢谢你，赛斯晚安。虽然课程到这里结束，但事实上还有很多的由之生出来的持续效应，这些持续效应当中也涉及了真的萨拉托加的经验，所有相关的资料详细记载在呼噜四里面。那呼噜四是在很后面，它有几个呼噜，并没有在这一节里头，所以我们等讨论到呼噜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好，那按照书上的话，中文的翻译书上来讲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看了一下英文版，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呢，翻译者并没有把它翻出来。 后面是有一些资料啦，也就是有关于罗的注解。其实686节也一样，其中有很多罗的注解啊，翻译者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可能是因为不是那么重要啦。好，不过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内容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罗的注解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怎么样去限制先前的那些心理学的概念，假如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话，为什么心理学会如此的狭隘的发展？当然这跟赛斯前面所说的，现在的心理学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以未知实相的角度来讨论的话，那这个心理学的确是非常的狭隘的。然后呢，赛斯是提到真他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的个人的个性所造成的。为什么不是激励论，或者是跟激励论相等的知识，或至少考虑过呢？他说今天的心理学，我问赛斯是否有想要发表一些评论，那赛斯的回答是说，但他们作为本书的序言出现，以这种方式，我想对赛斯来讲就差不多了啦。各位去想一想嘛，以赛斯的多次元观，以未知包含的已知的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那么心理学根本没有办法讨论什么真正的问题，因为心理学的角度只会研究已知的物质现象而已。罗在这一节最后的注解是这么写的，罗说呢，赛斯毕竟没有真正实际上考虑了我的具体的问题。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那个部分，他们是序言的推动力。然后呢，真回神过来，从出神状态回来之后，真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他感觉很好，尤其真读了他自己所替赛斯讲出来的序言之后呢，真说我的感觉是更好的。以上的这些资料是出现在英文版里面啦，那中文版的翻译并没有翻出来，不过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好，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对各位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非常谢谢，再见。